小将军尉迟宝林听完了母亲说明自己的身世，又羞又恼又恨，拉出宝剑要去杀刘国珍。他娘一看赶紧把他拦住了，宝林且慢，娘您稍等片刻，我去报仇。孩子，你要是孝顺的话，听娘对你说几样事儿。娘您说吧。孩子，你要依着母亲几样事儿。第一，认祖归宗，见你爹爹尉迟恭，说明以往的真情。第二，你要倒反白狼关，为国家立功。这第三样吗？孩儿啊，刘国珍强逼着母亲跟着过了这些年，按理说强占有夫之妇，死有余辜，可有一样，他对你还是不错的，十八年抚养的恩情你不要抛弃啊。孩子，我希望你先报恩后报仇，你懂吗？真可。尉迟宝林想了想，素常刘国珍对待自己的一切确实也不错，母亲说的不是没道理啊。好吧，儿谨遵母命。孩子，你可千万要谨慎啊，这是生死关头性命攸关的大事，有一点露了马脚，咱们娘儿两个就都活不了了。娘放心，明天我就讨敌骂阵，会斗我爹尉迟恭，把他找到无人之处，说明经过。我们爷俩相认之后，咬定明晚三更天，我要倒反白狼关，捉拿刘国珍。
好吧。
他娘怕这爷儿俩相见的时候出麻烦，人家尉迟恭要不认怎么办呢？你就说是人家儿子行吗？尤其是两国开仗的时候，谁都对谁有怀疑。他娘特别告诉他，如果你爹不认，有那把紫金鞭为依。我们两口子分手的时候，他有一把鞭给你留下一把，那上面有你的名字，拿出来一提他就知道了，而记住了。当夜晚间无话，到了次日天光渐亮，尉迟宝林吃完早饭之后到内宅去见刘国珍。你说这玩意儿也怪，往常见着刘国珍怎么看着怎么顺序，通过这一夜的变化怎么瞅着怎么变。尉迟宝林还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感情，来到病榻的前面躬身施礼，儿参见爹爹。这爹爹这俩字几乎连自己都听不清楚。刘国珍也未在意，儿啊休息去吧。不，儿想向跟您请示，两军阵前要会斗唐将，活捉尉迟恭。儿啊不要得寸进尺，昨日你连胜了几阵就可以了，见好就收吧。万一你有个闪失，为父我不得活活疼死了。爹爹，儿一定出征，您放心养病吧。刘国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当时点头，给尉迟宝林一万生力军，披挂整齐就杀出白狼关。尉迟宝林这个心里头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，来到关前指名点姓讨债尉迟恭。咱们单说唐营，昨天收兵撤队回去，尉迟恭拉住程咬金非揍他不可，问程咬金，你闹着玩有这么闹的？两军阵前给人孩子找爹，你像话吗？ 你这么大的千岁怎么满嘴喷粪？大老黑，你还别不服劲儿啊，不信你看着，将来你就知道水落石出了。这孩子真有来历，程咬金嘴还挺硬。等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听见外面鼓响如雷，炮号连天，蓝旗官进来报告，说那个小将刘宝林指名点姓叫老将军出战。尉迟恭气得啪一拍桌子，拍完桌子尉迟恭就站起来，小娃娃，昨天在两军阵前我叫你占了便宜，哎呀，你看你还得寸进尺呢，今天不分输赢，绝不收兵，带马抬枪。所有众人都保护着尉迟恭来到两军阵，大枪一摆，二龙出水式，当兵的摆好了。尉迟恭立马定睛瞧看，可不是吗？还是那个刘宝林。尉迟恭虎目冤三，马往前蹄，扑奔尉迟宝林。尉迟宝林心中难过呀，心里想：老爹爹，您面前这孩子是您儿子，现在您还蒙在鼓里不知道呢，真是万语千言堵在嗓子眼上，当着两旁当兵的那些战将还不能说。尉迟宝林控制着自己的感情，用冷箭追一指，呆，尉迟恭，今天咱俩打仗要打出个名堂，不分个上下高低，绝不收兵，你敢答应？娃娃呀，我早就是这么想的，真在甲王，咱们俩非分个高低不可。好，白天分不出来，晚上掌灯打。说着话，两匹马往跟前一凑，双枪并举，就站在一处。尉迟恭今天真急了眼了，丈八蛇矛枪使足的力量，啪啪啪上下翻飞，恨不能一枪把尉迟宝林扎个透膛。宝林就不是那样的，闪展腾挪，心里头想着，我抓什么机会我们父子相见，我把这肚子话说出来呢？有主意。三十几个照面过去之后，尉迟宝林假装力量不敌，是拍马就走。他可没回归本队，奔西山的树林下来了。尉迟恭一看，呀，娃娃呀，顶不住劲儿了，哪里走？用丈八蛇矛枪枪准，一打马的后胯。这匹马疼痛难忍，四蹄如飞，在后头就追下来了。这树林离着前敌不到五里地，那战马那个快，也就眨眼就到。再说尉迟宝林，这匹马先进了树林，戈登把丝缰带住，甩到离鞍，跳下坐骑，脱枪拴马，扭向回头等着爹爹。尉迟恭跟着也到了。哎呀，他一看这怎么回事，这小娃娃怎么不跑了，在马上跳下来了。尉迟恭是个粗人，也没往别的地方想，招枪吧你，这一枪分心就刺。尉迟宝林往旁边一闪身，啪的一枪走空了。尉迟恭搬枪头现枪转，在这呢，又是一枪转，宝林一拨着头躲开，揉下第三枪又到了。尉迟宝林心里头着急呀，赶紧一甩身，伸出两只手来，砰，把尉迟恭的枪杆给抓住了。上面抓住枪杆，小将军一提战裙跪倒在地，爹爹，手下留情，儿给您磕头了。这一下把尉迟恭可闹愣了，心说你程咬金瞎白话还有门儿？哎，打昨天他就吵着这孩子是我儿子，这怎么事儿？这是 刘宝林呐、啊，你姓刘，我姓尉迟，你为什么管我叫爹？难道其中有诈？
爹爹，且息雷霆之怒，休发虎狼之威，儿有下情回禀。
尉迟宝林哭着把母亲对自己说的那番话跟尉迟恭都讲，最后在鹿皮套伸手拉出那把十八节紫金鞭往前一递，
爹爹，如不相信儿的话，有此鞭为证。
其实这阵尉迟恭心就动了，
这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啊，孩子说这些事儿就是当初的真事儿，
他要不是自己的儿子，怎么能提梅氏夫人结婚那些事情，这孩子怎么都知道呢？另外梅氏这些年烟空信渺，生死不知，也背不住流落到国外啊。最后他一看紫金鞭字儿，他虽然不认得，这鞭是他打的，他能不认得吗？一只弓，哎呀一声从马上轱辘下来了，过来把尉迟宝林抱住了。哎呀儿啊，这叫父子天性，母子连心，骨血的关系。你别看这些年没生活在一起，一旦说破了真情，那感情太近了，宝林也哭，尉迟恭也痛了。正在他们爷儿俩抱头哭的时候，外面马蹄子声一响，程咬金赶到了。
爷，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你们是爷儿俩，你这大老黑瞪眼睛还跟我抬杠，我这怎么回事？这
爷儿两个被他这一惊止住悲声，尉迟恭拉住程咬金，把刚才的事讲了讲。
哦。这就对了，恭喜贺喜呀、
啊！嘿嘿，大老黑行啊！你这十八九年一个大钱没花，儿子养这么大了，
哎，好了好了，
这叫苍天有眼，神佛正目，周济你一家人在白狼关团聚，
太好了。
程咬金刚说到这，鲁明星、鲁明月，党是人，党是街。上青山下玉山，这些人全赶到了，因为尉迟恭这一追，唐兵唐将都替主将担心，几员大将提马奔树林，要看怎么样。哎，到这都赶上了，尉迟恭一一介绍，让尉迟宝林给叔叔大爷们行了礼。后来程咬金就问了，孩子，你们爷儿俩相遇骨肉团聚，这是一大喜事，那下一步咱怎么办呢？那白狼关应该如何呢？
伯父您放心，
昨天我跟我母亲就商议好了，决定今天倒反白狼关，明天这关就属于唐朝的了。
是啊，
你快跟我讲讲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侄儿打算这么办，您别让我空着回去，现在大刀王君可、铁面判官尤俊达虽然在白狼关压着，准保平安无事，但是毕竟他们才两个人，倒反这么大的白狼关，人单势孤，您呢叫我露露脸，也避免别人的怀疑，有几个假装也叫我抓住了，我押进白狼关，到晚上把他们放出来，那也是我的左膀右臂，增添一份力量。今天晚上四更天举火为号，见白狼关城头上火光一闪，唐兵自管杀入，那里边就是得了手了。
行，这主意不错，孩子足智多谋啊。哎，我大老黑，你看这孩子说的怎么样？
可以。
要可以的话，你说谁假装被抓去呢？谁合适？
尉迟恭一指程咬金，
我看你最合适啊，你就跟着进城去一趟。
程咬金吓得一缩脖，
哎，我大老黑你够损的啊，这买卖可不保险呐、
玉芝宝林也笑了，伯父只管放心，你我都是自己人，您还担心什么？就是我把您抓住也是假的，今天晚上把您一放，凭着您的经验在城中指挥有何不可？我看我爹说的对，
不保险呐，这玩意儿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我说小伙子，你嘴上说的仁义道德，到晚上你一反卦，我老程可就归位了。
哎，
四大爷，您要这么想，叫我怎么说呢？上有青天，下有地，正中央有我的良心。我要口不应心，叫我临危死到乱刀之下。哎，别，混蛋，满嘴胡说呢！我能不相信你吗？我跟你爹什么交情？再者一说了，你小小的年纪能缺那德吗？行，我算一个。不过我一个人还是孤单点，这不这哥四个也来了吗？当事人当事爷上青山下玉山，你们四个也假装被抓住得了。这四个一听，嘿，临死你拉个垫背的，这要出事咱都好不了。但是人家程咬金怎么办了？他们四个人有不答应的吗？四人点头应允。尉迟宝林把他们判下丝绦解下来，叔叔们你们委屈，用绳全给捆上了。尉迟宝林压着这五个人回到白狼关，围得做真事儿一样啊。尉迟宝林格外显得精神，敲着德胜鼓，唱着德胜歌，是列队回城。这阵大梁国的军兵听说呀，把谁抓住了？把程咬金抓住了。嘿，咱们小将军可真厉害，净抓唐朝的名将。没等尉迟宝林回来，刘国珍就先听着信儿，把刘国珍乐的那病就好了八成，命人搀扶着到帅堂亲自接见儿子。尉迟宝林等上了帅厅之后，刘国珍抓住他的手，儿啊，你真是立下奇功一件啊。来啊，排宴酒宴给少帅贺功。尉迟宝林心说话，你呀活不多长了，叫你欢喜一时吧。他跟刘国珍讲，程咬金名声震于四野，这个人不能轻举妄杀，也应当打囚车装木龙送到九鼎圣京城，面交赤壁保康王。对，就依你的主意压下去。把这五个人与王君可、尤君达压在一起。尉迟宝林不放心，亲自把他们送到大狱，让马匹搁在一起，兵刃搁在一起。说那话呢，就是打囚车装木龙运送的时候方便。还告诉这些当兵的，看押这几个人的时候不准打骂。都安排完了，尉迟宝林回到帅堂，假意的高兴饮酒。刘国珍一字不知，是半点不晓啊。宝林吃完了回归内宅，到楼上见母亲梅氏，就把经过讲了一遍。梅氏夫人乐的都哭了，你跟你爹说了，娘我都说了，一开始我爹不信，后来我爹咧着大嘴也哭开了。没事点了点头，好啊，叶落归根，总算了去你的大事，娘我总死九泉也就闭眼了。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今天晚上您就跟我爹见着了，咱们一家团聚，往后就回了天朝大国了。娘啊，您备好了，今天晚上我就开始动手。我儿多加小心呢、我知道。尉迟宝林回到自己的房中，哎呦，觉着时间过得这个慢呐、怎么他也不黑天呢？盼呐，好容易盼到红轮西坠，玉兔东升，今天晚上正是动手的好机会呀、尉迟宝林都收拾完了，又亲自披挂整齐，到白狼关的前关查看，顺便都安插上自己的心腹。
然后他又到大牢看了看。
来人，
少帅，
我要提审这几个人，带到我屋里去。
遵命。
少帅要提审，谁敢不听啊？连兵刃带马匹带这几个人都押到尉迟宝林的宅子里。尉迟宝林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，把房门关闭，这才挨个的把绑绳给解开，让程咬金于上座，众人左右相陪。尉迟宝林过来是一一赔礼。程咬金这回把大肚子一舔，精神头又来了。孩子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一会儿还有一场大战呢，我们空肚子哪行，水得上足了，得吃得饱饱的，那是自然，我都给您准备好了。尉迟宝林伸手把好东西拿过来，猴头燕窝鲨鱼翅，各种的糕点，大八件小八件，满满的摆了一桌子，又沏了一壶燕茶，这些人这才饱餐战饭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又把战马全都喂好了，把鞍鞯备齐，肚带金袄，就等时候了。宝林恐怕有事，亲自围着城四外又转了一圈，一看没有其他的变化，这心才放下。眼看三更天就到了，宝林告诉程咬金，现在我就上城，举火为号，好引唐兵进城。您呢，领着里边这些人杀到狮子街，您到那块，咱们两面不见不散。孩子，这我有经验，想当初我们反山东炸过济南，这你甭管，你只要把唐兵引进就行。好，如此说，咱们四更天不见不散。哎，回头见，走你的吧。尉迟宝林顶盔贯甲，披挂整齐，带着20名亲兵赶奔白狼关的东城。宝林等上了城，往关下看了看，让亲兵准备的干柴烈火，又准备了2桶鱼油。这阵的心说话，我爹爹尉迟恭大概早在城外准备好了，一看我举火，不定多高兴呢。小将军把一切都准备停当，就耗这个时间，哎，不巧不成书。正这时候，大都督齐塔布这家伙来了，带着大梁国几十个番兵，怒气冲冲登上城头。我说宝林呐，尉迟宝林一回头，哟，这小子怎么来了？他是赤玉宝康王派到白狼关的总监军，平日他不露面，今天晚上偏在这时候他来了，难道说我们行动不慎走漏了消息了？宝林心里头一紧张，额角上汗就渗出来。齐大步迈大步来到他的面前，小将军，白天你打了一天太辛苦了，今天晚上回府休息去吧，本都督替你守城。说完了，他一挥手，他带着这些人哗在城头散开，把主要的地理位置人家都控制了。尉迟宝林一看，就知道有变化了。这齐塔布来是有目的的，他是监军呢，监视这些人的每一举一动。他心说，不管怎么的，今天这个权我得夺过来，我好对得起我主赤壁保康王，一旦出了事儿，那我怎么交代？到城上他把军队就给调换了。尉迟宝林一瞅，呀，在这紧急关头发生了变化，可就完了。哎呀，反正离时间也不太远，不狠不毒不仗，干脆就提前行动就得了。想到这，尉迟宝林笑呵呵到了齐塔布的面前。监军大人，什么事儿？您顺我的手往城下看看，那是什么？齐塔布手抓着城垛口，伸个脖子往城下看。
正在这时候，玉子宝林一伸手，嘡嘡，宝剑就离了匣了。齐大夫听后边恶风不善，谁拽宝剑呢？扭过脸来，还没等看清楚，一道寒光，给他来了个大抹脖，那脑袋顺着城市就掉下去了。把齐大部这一斩了，他手下的亲兵一看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御史宝林说，就这么回事，抡开宝剑，左右插花，踢就咔嚓，踢就咔嚓，踢就咔嚓，点火。亲兵一听令下来了，喷上鱼油，啪一打火镰，这火呜御史宝林命人赶紧开棺落锁，把吊桥放下来，咕哒当当当当。城门开放，单表尉迟恭早就点起精兵一万，埋伏到白狼关的关外，眼巴巴等着城头的信号。他一想是万无一失啊，一会儿问问时间，一会儿问问。有人说四更天到了，话音未落，火就着起来。尉迟恭心中高兴，好啊，冲！唐兵如同老虎一样杀呀，冲进白狼关，要生擒刘国珍。